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初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今天礼拜二天下大事，我们以后都不知道礼拜二是不是还是照讲天下大事，所以今天小弟这个有些事情是不吐不快啊。
哦，真的啊？
是啊，对不对？现在你看，大家都以为现在在美国最重要的大事就是选举，对不对？总统选举。那总统选举呢，其实他们在这个不管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他们这些候选人，其实他们在讲一些问题呢，重叠性相当高。其实美国现在呢，正面临的四大危机啊。
有有，小贝，你是不是预备要在这个世外桃源宣布参加这个总统竞选 ？Independent，
搞不好，搞不好，今年先不讲，四年之后就很难讲喽。不，小贝没有当选总统的资格，因为小贝不是在美国出生呢，对不对？除非他先修改宪法。
哦，对对对，
等到加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可以参选的时候，那也就是小贝也可以参选的时候，
也要去参选是吧？
跟他拼一拼，不，选人不能单看肌肉，对不对？到时候连他都可以参选，那小贝当然是当仁不让，对不对？
对，他如果有一个这么壮的，有一个需要一个比较肥的，有一个需要这么高的，需要一个比较矮的，对不对？这样才有胜算嘛？
不是，这个老实讲，这个阿诺兄啊，他实在真的是太浪费了，对不对？那样的人才跑去当州长，他多演几部电影给大家开心，不是很好吗？对不对？
第一大危机是什么？
第一大危机
就是什么？
教育。
哦，你说美国的教育有问题啊？
当然大问题啊。
不会啊，你看我们中国家长都把小孩子往美国送，哪里会有问题呢？
这是所谓看到他的表面而不知道他的本相。我君不知啊，不管你是从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啊 whatever 什么地方来，你的孩子呢，只要在这边出生也罢，特别是假如说在亚洲那边有读过几年书的是，来到美国呢，一般来讲过一段时间很快的就脱颖而出啊。你就忽然发现，哎呦，原来我的孩子也是天才啊。你才会觉得，果然来美国来对的，对不对？来这边小孩子很快就可以被 recognize as 这个 GT program， 就是说呢，你是非常有天赋又很有很本领的这个天生的好手啊。很容易就被 qualify 到这个 program 里面，就你就沾沾自喜，就觉得，其实我的小孩子，对不对，在亚洲读书的时候不怎么样，一定是那时候老师不太会教，对不对？在美国启发式的环境，对不对？美国教育最喜欢讲一套，小朋友就给他上什么蒙特梭利，这个蒙特
我听不懂的名字。
Montessori 嘛，这种教法是说呢，你这个学龄前的孩子呢，送到一个地方没有老师，但是就满了一些教具玩具，就把它放在那边，让他自己玩，他就自己会懂。
这跟进化论一样，人会变猴子。
是啊，老实讲，这个东西他们教育界真的懂的人，早就被人家质疑好久了，因为他所抽样啊，所取样的东西很多都有 bias 偏差在里面，但是反正只要一个新教法，学费收的越贵，家长就觉得那个应该更好，就猛往孩子往里面送。结果你的孩子呢，到那边学了很多怎么样玩这些东西的本领，结果你就以为，他玩这个呢，玩着玩着就越来越聪明。其实这个完完全全是一个错觉。你想想看，现在的小孩子有哪一个不懂电脑，甚至还会设计一些程式？但是你看看新一代，就是说所谓的电脑时代或者资讯时代出来的孩子，他们真正在学术上面真正有研究创新的寥寥可数，比起前面的世代还来得少啊。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创新的，该创都给人家创出来了。
这个只有是外行的讲法，对不对？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其实应该刚好是倒过来，因为现在过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太垂手可得了，所以他们就是迷失在这个众多的资讯当中，他们自己 己原创的一个动力会越来越少。
哎，那小贝，你的总统政见是怎么样？你是预备怎么样把美国变成一个这个？恢复
到
这个开荒时期，
对对，现在我的政见要慢一点讲，对不对？这个政见一讲，大家一定会拍案叫绝，觉得非常简单，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先把这几个大问题讲好。看到很多的资料，每一次这个什么全世界的数理竞赛，美国都去参加，都是排倒数的，对不对？然后呢，
现在中国人开始多起来，就开始成绩比较好一点，不是吗？
你就算是派老中去，说实在话，小贝这边不客气的讲一句，在休斯顿有一些知名的公立高中、初中，它里面号称是最拔尖儿的这些高手，数理的高手，多半是华人子弟。你这些人拿到亚洲去一攀呢、啊，还攀不上呢、欸，
还比不过当年的小贝是吧？
哎、欸，不敢讲啦，小贝不是那种所谓资优生嘛，对不对？只是很奇怪，在亚洲不需要是资优生，就很容易轻易打败这些所谓美国的资优生。
到底
是
为什么是这样？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众说纷纭呐、有人说，因为亚洲所谓题压社交，因为孩子给他常常做题目练习，所以他慢慢
特别会考试，对吧？
你可以说身经百战了、考试很有经验，对不对？
高手，
这个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因为假设说这些东西是可以训练出来的话。那考试的确是亚洲的学生会强一点的、
对、
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包括一些设计啦、竞赛啦、提 proposal 啊这些东西比起来、美国学生还是不如亚洲学生，那这到底是怎么
有此一说吗？真的吗？
是啊，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说有些东西并不是练习而来。另外一种说法讲的稍微有点道理、就是所谓亚洲的学生比较 discipline， 就是说呢，他们比较能够逼着自己去学一些不太喜欢学的东西，这个有一点道理。因为美国的学生呢，被惯坏了，
这种耐性，对，
被惯坏的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呢，他号称说一个东西他要学，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是要干什么所以美国的老师上课呢，所以这边话又讲回来，其实美国的师资啊非常的好，小贝在这边看，美国老师都是很好的。
有像小贝这种人在美国教书的美国老师还能不好吗？
美国老师真的很好啊，他都要教一个东西之前要先告诉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呢，你要看了、这个东西放在高等教育大学或大学以上，这个就有道理。但是在小学中学时代，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呢，你太过强调呢，反而学生会很迷失，而学不到真正的东西。所以亚洲学生有一点点的优势，他比较能够逼着自己去学一些他不喜欢学的东西。
对，在家里面爸妈都是这样搞的嘛，对吧？
所以你的孩子为什么在这边很容易脱颖而出？因为你有在逼他嘛。那些东西说实在话，有谁天生喜欢去做那些数学题目？那还不是因为大人的鼓励啦，或者是你逼他啦，他当然就做嘛，对不对？但是这些还不是最深切的原因。
你这个所谓的原因，你到底是在讲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的教育也花了大笔的经费，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教具，对不对？
可是学生不够好，是吧？学生表现不。
学生表现不好，特别是在数理方面，
考试考不好。
对呀、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说，很简单，因为呢，这个烂学区的这些学校拉低了这个好学区学校的成绩啊，这个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所谓好学区的学校成绩啊，你那些东西你仔细看看他们的题目跟评比啊，你拿到亚洲区那也是还排不上的。过去的小贝在台湾嘛，都市的结构跟美国比较不一样，你只要成绩好呢，你跟念最好的学校，你不太需要去考虑到所谓交通的问题啦，
跑到很远的地方，
对
吧？
对呀、你再好的学校，你不过坐个公交车嘛，你也可以到。在美国这边就很麻烦，你住的地方呢，大概就决定你那个学校同学的素质如何。
对，
这也是的确是一个麻烦事。但是这个还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最重要，可以解决这个美国教育程度、学生程度，特别是中小学啊，成绩不彰的一个最重要的利器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要不要听众朋友，你要是有希拉蕊、奥巴马。或者是马坎的电话，请你打个电话给他们，叫他们赶快去学中文来听小贝怎么讲。
好了，你先讲，我们网上重播。
我觉得
你真的讲得好，我找人帮你翻成英文。
好了，美国中小学数理成绩不彰的绝对根源性的问题只有一个。
绝对根源性的问题这么厉害啊？
书太贵。 他们不能把书带回家成为他自己的，爱怎么写爱怎么画他们都不可以。
哦，你说
就这么简单了。
哦，就这么简单。你如果说美，你的意思是说美国书便宜一点啊，像我们小时候念的课本，
不管它只要贵的话，政府你每年花那么多钱去给老师加薪，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去补贴这个东西，让所有的教科书人手能够一本，而且老师就把那本好教科书从第一个字教到最后一个字，这样学生程度就会变得很好了。这已经是简单不过的问题，但是他们就是不这么做。各位听众朋友，特别假如是你是从中国大陆啊、台湾、香港什么地方来，你想想看，你过去在读书的时期，特别是你中小学的时候，你每一天背着沉沉重重的书包回去，
每一科都有一本烂课本，都是
那是
黄黄的纸
本梦魇，所以可能你就是这样带你的孩子来美国，对不对？但是你过去的梦魇其实就是建立你今天在美国能够一些数理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一辈子不会忘。其实你到今天可能是40岁啊、50岁啊，一提到这些定理公式什么，你都还可以朗朗上口。你可能以为只是学校考试，其实不对的，因为你以前都可以把书本带回家。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个书本上面密密麻麻你画上那些线，你在旁边写的那个小字啊？哎呀，你的子弟在美国完全没有机会可以做这个事情
哦。他们不能随便动他们的教科书，
当然啦，
教科书，
对不对？我就一个外甥女啊，有一次呢来给这个舅舅的拜码头，因为听说舅舅这个数理很好，所以呢，我的亲姐姐就说：“哎，我的孩子呢，这个数学不太好，就交给你。”我说：“好，没关系，你把你的课本拿过来。”他马上说：“
课本不能拿。”
我要最起码等明天，我要问老师，我可不可以带回家？我的天哪！对不对？课本不是你的吗？他说不是，课本是学校，
是学校，
我必须得想办法拿回来。好了，
学校代代相传。
隔天拿回来了，果然一看，我说哎呀，哦，你这个学校的课本还真的蛮新的。一看上面的年份，三年前的东西，保持的完好。我说这个是你的吗？他说是在学校我可以用。然后我说好，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小贝把它一打开，正要用笔往上一勾的时候，我的外甥女马上尖叫。不能写在上面。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学校给我用，这是学校的 property， 对不对？以后还有人要用，所以你要用很简单，你可以写在另外一张纸上啦，或者要不然你就影印啦。君不见，你看你的美国，你的孩子在美国这边读书，你每天回来拿回来都是一张一张印出来
的
东西。老实讲，我们并不是说它的内容不好，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孩子有没有办法把这一张一张的归类存档，然后把它放好，然后知道每一章节每一个课程到底在教什么吗？根本就没有，那些很快就会到垃圾桶里面去。
这个听众朋友，这听起来好像是越听越有一点道理啊。
不是，这其实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任何一个懂一点教育，在美国教书三年以上，然后有接触过这边的中学生一年以上，都可以得到我现在讲的这个结论。
哎呦，说不定还真的是需要打电话给希拉蕊或者奥巴马或者马
卡。知道吗？我在说，你知道课本不能带回去，这个还小事。你不带回去，你在学校做，你可以写上你自己的心得，你自己觉得哪个地方是重点。还记不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考试前，老师会告诉你哪些地方要画线，那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说，美国老师又可怜又累，然后教了半死，学生成绩还不好，他必须要把里面的东西吸收，他自己再另外写一份，然后所谓的黑板，然后又是一张一张的。你去看你的孩子，中学生的孩子特别，他上数学课，
对对对，
每次上课老师给他一张东西，然后他放在他的 folder 里面，那些他一张的东西拿出来，题目又少，而且还不能完全一样，是照哪一本书完全一样的东西拿出来，因为那个有所谓著作权的问题。他们就是这样搞，结果呢，搞得老师很累，学生呢学的也有点莫名其妙。
没有系统。
因为每个学期的开始呢，你的孩子可能又要从一些东西最基本的开始复习，因为这个老师他不太清楚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东西，而学生呢他也不太清楚。不信的话，你把你的孩子只要现在念中学叫过来，你只要问他说你学过什么什么方程式没有，他要想老半天，因为他不太记得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学的，你叫他把他找出来，他大概也
找
不出来，因为课本都放在学校。
不是，而且他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是非常热闹的。 那所有的孩子都把那个他们那个 locker 打开，然后有个大垃圾桶，他们把所有的那些笔记啊什么就往里面这样丢啊扔
啊。哎，这就实在是的，其实这一些东西非常的容易改，而且所花费的成本非常的少，马上就可以把美国中小学，特别是数理方面，其实不只是数理，你包括地理、历史这些东西也都需要你去划线去记的嘛。这些东西其实只要一点点，只要美国他愿意把他现在所谓花在教育上面 extra 那些经费拿个 10% 出来，让学生能够把课本带回家，我告诉你，三年到五年之后，这些孩子在国际性的表现绝对不会输给外国人。
哇，这个可以对一下，小贝是可以竞选总统的，这样看起来哈。
其实这个东西呢，这可能是书商勾结着所谓这个游说集团
关岛，
很有可能。不然的话，
这美国书贵的简直是不像话，
而且它贵，而且它又要买好多本。
对，
因为他们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能把好的通通集中到一本，而且弄得薄薄的，范例也不用太多。只要几题比较漂亮给他们好好做，但他们就不这样搞。
而且英文很啰嗦，你看英文翻成中文的一本书四分之一就印下来了。
没错。
英文那个信息的废话量是惊人啊。
嗯。而且你看他们的数学课本呢、其实他的题目也蛮好的，但他前面要讲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啊，大概就占掉篇幅的三分之一。看完之后老实讲，小贝也很仔细读。我看完之后呢，我也不觉得那有什么趣味可言呢。他们想尽办法把东西弄得很有趣，本来就无趣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有趣呢？我请问你，所谓毕氏定理，或者说中文说商高定理，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这三角形的东西你要把它弄到多有趣呢？你花了一个小时弄得很有趣，学生还不是乖乖的要背这个 formula 吗？所以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但是得到的效果却非常非常的少。
你看他们这个像芝麻街这种东西啊，看他们公众教育电台，
是
他们花的是大笔大笔的经费，就是为了要小孩子学一个字母。
对，可是芝麻街还真的还不错啦，平常心讲那个基础的东西那样弄还不错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是这么小的小孩子啊，至少我自己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太眼花缭乱，到最后我可能学了一大堆东西，我还不晓得他要教我这个东西。
没错，你这讲的又是把另外一个他们呢，因为现在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老师啊也是在这个迷思里面转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呢美国的教育呢应该是这么说，他表现不好只有一种人可以骂，就是老师，你不能骂其他的对不对？你骂学生嘛，那这个布希一定是看过张艺谋的电影，叫做一个也不能少，所以他说是
张艺谋有这个电影，
他一定是看过这部电影，不然他不会提出什么计划，什么 No Child Left Behind， 对不对？这个根本就是看过张艺谋那部电影嘛，对不对？每一个孩子都要救，是不是？因为孩子不能骂，他再差也不是他的错，对不对？是社会的错，
是社会的错，
对不对？社会里面你要看，社会里面家长你不能骂。因为家长你一骂呢，就会把他们的所谓所得啦，他所在的住的地方啦，他的职业啦，他为什么他孩子没有办法能够到好一点的学区，这个问题又把他表象化，
当然就是离婚啦，怎么都来了。
好了，学生不能骂，家长不能骂，上层的他绝对不会有错，对不对？因为他只是要 no child left behind， 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那你成绩不好，那是不是只有一个层面可以骂？那就是老师啊，对不对？
哎呦，
那只有老师，美国当老师很可怜的、
啊。对，
你这个钱也不多，然后呢，对下学生也不能骂。沟通家长呢，家长大可以说我很忙，因为我可能是从事中低阶层的工作，我还有时间跟你去什么母姐会，对不对？其实中文的母姐会实在翻得太好了，因为美国这个什么 conference 来的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都没有给你定。台湾这个亚洲说母姐会多好，
现在爸爸有男爸爸有女爸爸、妈妈有男妈妈、女妈妈，
他也不能乱来，对不对？他也不能乱指责。然后呢，上面呢校长他就天天要你把成绩给做出来，所以你君不见了。你看这个德州这边有以前有个考试叫做 tax， 对不对？或者 task 更早一点，他为了要逼出成绩来啊，对不对？学最后都是怎么样？其实都是在校长默许的情况之下，老师去造假，
是吧？
造假，结果一旦爆出来之后呢，被解职，被怎么样，都是那个老师，因为校长一定说我不知道啊。
我听你这么一讲，像美国这个教育简直就是已经病入膏肓，没办法，就除非让小贝出来竞选总统，要不然
真的有一点这味道，他已经病入膏肓，因为他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了、就是说呢，因为呢不能骂，所以只能压老师嘛。那压老师，老师被压喘不过气来，他们以为有一个办法，就是给他 加薪嘛、嗯、结果呢其实实在是太污蔑这个老师了。其实一个好老师他愿意教书、啊、我们不敢讲百分之百都是教学的热情啊，但是总是有一些当他看到学生的表现很好的时候，他那个欣慰感啊也不是外人能够体会的。所以事实上老师要的真的不只是那个钱而已，老师要的是一个整个政策的配合，整个大环境的配合。你想想看，我学生我要跟他教一个什么东西，我每一次都要从头来，上课之前我要跑去印那么多的东西、嗯、一张一张的发给他，他下课随手一丢
就随手就丢掉了。
他怎么样去贯彻他的所谓 curriculum， 就是说他的课程的设计、嗯、很难嘛、嗯、对不对？
是、啊、
搞得每个老师精疲力尽，最后成绩还是不好，他只有铤而走险嘛，造假成绩啊。你以为老师在造假成绩他心里不怕吗？
嗯，
所以老师很可怜。但是呢、嗯，小贝不是要讲的，就是说，
对了，你今天讲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除了你预备了八年以后参选美国总统，
要一直讲我真要参选，万一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281-561-9741，说我投你一票，哎，那我是小贝不是很丢人吗？没有要参选了、啊，只是呢，有些东西不。
那我们今天是要讲什么啦？
哎，今天就要讲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所谓专家学者在那边讲什么美国教育该怎么办，都没有讲到那个点上去嘛？嗯，是他故意漠视这个问题，还是真的不懂呢？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小贝对中学生最起码做过实际的测验。你的孩子，我在这边个别跟你呼吁、嗯、你的孩子在现在在中学、嗯、特别是初中，
假如成绩不好的话就请打电话让小贝补习班。
对，没有没有，这不是这样。因为小贝过去在台湾的确是补习班的老师，所以你听我一句话，
嗯，
你的孩子特别是数理成绩不好的话，大概在九年级以前，十年级也还可以，还来得及。
嗯、
成绩不好的话，
嗯，
你其实你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你也不用急着
赶快去替他买一本教科书带回家。
没错，他学校的哪一本那个书、
啊，
你就是同样的，在外面你去帮他买一本，让他不要天天带来带去、嗯。那你每天能够让他静静的，学校今天学完了，你把你学的东西，把这本你的教科书，你把你学的东西在上面 review 画画你的东西，绝对有效。因为好几个孩子小被稍微调教之后，成绩马上突飞猛进。
你说这么厉害，比这个消除皮肤黑斑皱纹还有效，立竿见影之下，就是给他们拿教科书去画一画，成绩就会好。
我但不是说他画一画，他随便拿来随便。当然他画，你家长能够在旁边稍微跟他提点一下，或者有人跟他提点是最好。但是
家长也要看得懂啊！我这个女儿的数学我已经开始看不懂，他们现在有很多的符号都新发明的了，以前没有的嘞。
不是新发明，那是以前没有学好的。
说的也对，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我那个数学课本是很新，我都保护得很好，
所以你
从来不翻的。
你保护得很好，就来世外桃源了嘛，对不对？哎、欸，不过这是真的一个小的，因为花费不用多少钱。那当然，美国教书是的确是蛮贵的，
今天有点像卖药。听众朋友不妨试试看。
听众朋友不妨，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因为待会蒙哥就会给我们一个解答，为什么
什么
世外桃源讲这个，难道也不扯上圣经的道理吗？对不对？我今天只是、
欸、你这个根本没有跟我商量你要讲什么，你上台一直讲、
哎、
讲到现在讲了二十几分钟。
蒙哥数学是不好的，不过这方面的本事呢，这个他十个小辈来给你提鞋都不配吧，对不对？哎，所以呢，我是在这边是特别就是讲说，其实有些问题啊，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他只要一个小枢纽，值得试试看。我不敢讲说这样一做就马上就完全180度的转变、嗯，但是其实会有相当的功效。多一点预算，让孩子能够把书带回去。那就是他的书、啊、你不要在学期末再给他要回来，就这么样简单的事情可能就会有非常大的改变了。
这里面还是有几个问题的。小贝兄这样一腔热血向大家郑重推荐这个，可能也算他叫做祖传秘方，呵呵，就是把课本带回家画画线。那蒙哥还是不能没有意见的啊！我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回来我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要向我们2012年独立总统候选人贝玉东提出挑战。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5:18，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次真正的义行， 不受任何罪污染的异形。他所做的高于其他一切作为，彰显出完全的良善和公义。谁能明白如此伟大的作为呢？我们决定行动前，脑子里总会先想我们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并且我们所做的好事常常受到不好的动机的污染，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无私。我们所做的最无私的行为就是爱，可是我们的爱又总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充当自我保护的机制。这样，人类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似乎也变得不那么崇高了。一切爱的行为大概都能追溯到自身的需求，因而，我们的爱其实只是对自己的爱罢了。过去，我关心父母亲的身体健康，因为他们养育我，没有他们，我就无法存活于世。成人独立之后，我更多的是关心他们在碰上不好的事情时，我会产生的悲伤情绪。基本上，我仍然是为了自己而去爱他们，不是为了他们本身去爱他们。也许这种爱的方式不是最典型的，我也不应该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所为笼统的概括。我想着，没多少人像我这样自私，以自我为中心吧。真希望如此，否则人类所有的希望都将失去。难道因为我无法行出真正的良善和公义之举，就得完全放弃吗？因为无法爱得完全，就得放弃爱吗？因为总是受到污染动机的影响，就得放弃公义之举吗？过多的内省使人疯狂，路易斯曾说过，既然这样，那就做吧。这对那些想太多，但是到最后却一事无成的人，可能是最好的解救之法。只有神能全面的自我审核，还找不出不合理之处。事实上，我们正走上了一条扮演神的危险之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许我们不应该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的不努力开脱，但仅仅因为不能行出完全的良善和公义，就克制着不做，可就更糟糕了。我们向自己的衡量准则，也许不是神看待我们的标准。记得曾骄傲地向父母展示自己的创造力，不管是绘画还是写作，并满怀喜悦与感激地接受他们发自内心的赞美。天真无比，不曾想过这样的不佳之作是无法向全世界展示的。哦，那个时候，一种给予，一种接纳，都让我们无比快乐。如今却不禁要问，这样简单的喜悦，是不是已经从生命里消失不见了？越是长大，难道因为我们不够好，就不行良善和公义之事吗？这真是可悲，不是吗？我们的公义之举也许不那么好，也许无法在生活中实现，但应该考虑到，哪怕他们只能实现一次、两次，甚至一次也没有，这样做也是值得的。
号外号外，嘿，老李呀，您听说没有，世外桃源节目要搬家了。
什么？世外桃源还可以搬家啊？长江三峡都没有了，往哪儿搬啊？
不是啦，我说的是世外桃源广播节目要搬频道了。
哦，是那个1180台世外桃源，我最爱听了。是蒙哥搬还是小贝搬啊？
搬搬搬，大家都搬，二山子也搬，所以听众朋友得跟着搬，别落了段儿，到时候找不着呀。
搬哪去啊？
从3月1日起，播出的频道会从目前的 1180AM 换到1320。
1320这个频道清楚吗？
您可以去听听呀，在休斯顿附近应当都没问题，很清楚的。
时间呢？还是下午2点到3点吧？
不，时间也换了，从下午2点到3点，提早成中午12点到1点，正好陪您吃午饭。 不过得小心，别替小贝和二山子把自己给呛住了。
你说是哪一天开始啊？
三月开始，而且您现在已经可以去试听了。周一到周五，周五12点，在1320台已经开始放一些世外桃源的老节目了。
太好了，那我明天都去试一试。对了，我姑妈住在 Victoria， 小姨住在 Gale 温斯顿，表姨住在 College Station， 我堂兄住在 Beaumont， 他们都还能听得见吗？
嗨，您家是干啥的呀？开麦当劳连锁店吗？应当都没问题的，这个1320新台也都可以听见。最有问题的可能是 Beaumont，
要是听不见怎么办？
听不见就只有委屈您网上听了。
网址会不会变呢？
暂时还不会，不过会有一个新的网址 swtychina.com， 目前这两个网址都可以用。
不会上网怎么办？
您要是住在外地又不会上网，就请您打电话281-561-9747留言，我们会特别为您想别的办法的。
呼，可真周到啊。
那当然。好了，不和您扯了，明天周五12点赶快去试试1320，效果很好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今天临时又成为2012年美国独立派总统竞选人贝玉东的政见发表会。对于你刚才所提出美国四大问题之首教育问题的大问题小修理，就是让小朋友把课本带回家就可以改进美国教育的品质，哎，这个方法呢真的是值得试试，听起来是有点道理。不过这里面还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要请教小贝，第一是美国的教育啊，他们怎么教怎么上学，这也不只是现在，他们向来也就是这样。从前这个国家，你想从他们殖民地到独立，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20世纪初期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所谓直牛耳的国家，对不对？
没错啊，
他们教育一直就是这样念的。那为什么在那一段时间之内，美国会突然成为这样富强的国家，而且有这么多的人才？你怎么讲呢？
应该说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跟这个时候比，外国现在变厉害的多啊，这是一个比较性的东西啊。日韩、新加坡这些，台湾包括现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部分，这些地方出来的这些中学生，全世界白比起来都是顶尖第一流的学生啊。完完全你可以看到说，不只是说他们会不会考试啊，包括他们现在做的一些设计的东西，他们的创造力啊，都远远还是赢过美国的学生啊。这个是已经很多人看了，所以很多人在说美国为什么是四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教育呢？因为美国的教育已经晚了30年了，因为30年前别人已经开始这样在做了，但是美国还是就像你讲，一直停留在以前那样子。
既然一直都是这样，为什么当初美国可以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发展？你现在这个亚洲各国也好，你要把一个国家给整个人类的影响，像20世纪上半期、19世纪。美国给整个世界的影响，那是几乎是没办法比的。
小贝讲一句话，我觉得呢，第一，当然这个呢，这也是跟我们节目有关了。因为美国这是一个真的是神祝福的国家，
那就是啦。
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美国这个立国的这个精神呢、真的是以爱为本啊，它真的是对人有一个深深的爱，所以让它这么强大。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世界各国是很难跟它匹敌。
那当然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你不管怎么分析啊，你没办法从报表上、从比较上、从数字上，甚至从发展上看出来，那个就叫做神的恩典啊。
是，
美国并不是一个有秘密的国家，对不对？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觉得美国很神秘，美国人觉得中国很神秘。现在实际上没有一个所谓神秘的国家，连伊斯兰都不神秘了，大家都知道彼此大概怎么回事。
我觉得伊斯兰还是蛮神秘的，宾拉登到底死了没？他到底人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吗？
这个你摊开来一看，你发现说，哎，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为什么他就有这么强大的发展？以及他的人才曾经这样人才辈出，
对，其实到现在也还是人才辈出啊。但是就像美国的高等教育，事实上现在还是全世界的拔尖嘛，顶尖嘛。
如果我们回头看最早最早期的美国教育，甚至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在休斯顿我们读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学校跟那个学校课本不一样，这个学区跟那个学区很多的课程不一样，甚至学制都可以不一样。
是的。
因为最早他们来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得从零开始啊，往往就是你当地社区彼此认识的那一小撮人自生自灭，自己想办法。 你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那这个精神和做法是一直到现在的美国社会上你还能看得很清楚的。从开头就不是什么国家统一教材，更没有像中国这样几千年的教育根基啊。他们最早的课本就是一些圣经里面 ABC 啊啊一些经文啊，就是这么搞起来的。
是的，
最早的时候教堂就是学校，而且你没办法说程度分班，连年龄分班都没办法分。
嗯，对不对？那你讲是最早最早来了这一批清教徒嘛？嗯，
没错。但是就从这里边发展出一些美国的教育系统，发展到今天这些教育系统里面有多少高明的地方？我们说这些候选人拿不出什么好政策，不许的政策好像张艺谋的电影，但是他们一向也就是这样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哪里有洞就补个洞嘛。只是有一些东西你分别不出来，你没办法分析出来，你甚至直到今天还看不清楚，就是曾经神的恩典有多么大。
你讲到光明，它有一些东西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啊。嗯，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嘛。
嗯，
你既然它整个的教育系统跟教育思想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它又有很多很高明的地方，
嗯，
对不对？那今天这个国家还是这个国家。
对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就是慢慢大家就觉得，
我就在说嘛，我就在说嘛，实际上有一个成分是你不能不去考虑，应该去考虑，可是也没办法考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恩典。
哦，人开始远离神了。
对啊，那是最基本的东西，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有聪明、有智慧，其实你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清楚的思想。你看我们最近在讲这个约瑟，
对，
对不对？我们礼拜四继续讲下去的约瑟，
对，
你就会发现他做事情判断以及他做决定很简单，他的动机非常非常干净，非常单纯，一点都不复杂。
哦，他不是每天都可以把教科书带回家就对了。嗯，
他当然没有教科书带回家，他根本没有机会受教育。
嗯，
可是他居然能够巡行埃及全地，做埃及的宰相，跟你做的有板有眼。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你这个人是需要知道怎么倚靠神，可是一个倚靠神的人他必须相当相当的简单。
哦，
你越简单，
嗯，
一个人简单，一个社会还简单，要是普遍的这个风气还存在的话，那很多问题是不太会出来的。
哎呦，那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其实美国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简单啊。
你看嘛，
嗯，
现在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东西，比如说超市这个概念，
嗯，
你进去呢，哼，东西随便拿出来你付钱。
嗯，
对不对？
它简单在什么地方呢？
它简单就是说我基本上不把你当小偷嘛。
嗯，其实最重要最简单的地方是因为你不用去议价嘛。
那也是啊，这个之所以能够这么简单呢，也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彼此的信任。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可能中国的大学也是这样的，早年这个所谓开放式的图书馆，
嗯，
你在早年在中国的中学试试看，
哦，马上书就被拿光光。
对呀，给你撕页啊，给你画条线，美国也有这种事情，可是大致来讲，
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的文化，说偷书是雅贼嘛，尽量偷啊。嗯，
你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可以看见它这个简单性。掌管美国这个社会曾经是圣经的教训，他们从小也读的是这些东西。
对，
那这个东西一去掉之后，马上就显出他们教育系统，他们这个教书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漏洞。
对，
本来不是没有漏洞，那个神的恩典把你补，
对，你
补
起来，
把
你
拖住
了，看不出漏洞。所以美国教育出来的孩子啊，比我们诚实的多，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地方。
美国整个的教育风气也在改变，就像你刚才讲这个老师考这个 task 在放水，在做假的。
学生不会作弊，变成要老师去作弊。我还讲一句，美国现在教育的这个 weakest link 最弱的那一环，就是全部的东西都要加在老师这一环。
他的系统，你说到底有多少优点？真正摊开来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曾经为什么这么优秀。那其实讲到底啊，有一个东西藏在后面，就是神的恩典啊。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你没办法分析出来的。
对对对，
啊，
这个没有办法用数字上面去分析啊。
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呢，你买书回家要是没有神的恩典，恐怕还是不行，可能还是需要打电话给小贝，因为小贝这个人有神的恩典。你看，
你不要乱说，到时候真的打电话来。哎，你这个讲的的确是相当的有道理啊，因为其实不只是蒙哥，你现在有这样的感叹呢，啊，我也跟不少在美国这个德州老啊，土生土长的，我也跟他们有谈过。他们虽然不是讲那么白，但是言下之意啊，美国这个国家越来越糟糕，就是现在的人越来越不诚实，越来越麻烦，嗯。但是这些大部分都是从外国人带进来的，
嗯，进口货就对了。 那听众朋友也不要担心啦，因为这个神的恩典在美国的社会里面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可是要是你要把这个神的恩典带到你的生活里，带到你的家庭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是，
对不对？
你的孩子也可以因此而蒙福啊。
对，你可以在一个最好的学校系统，最坏的学校系统，最好的社会风气，最差的社会风气，神的恩典照样发挥功用。你看我们在讲的这个约瑟啊，还有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人物，他们生长的环境是极差的，像圣经里很出名的一个撒母耳，他跟着老师，那就是不堪入目，
推到火坑去就不错了。
是，那大卫一生在人家的追逼之下，在人家的欺负之下，他们到底受了多少的教育？可是他们居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且他们所带出来的影响，那就不只是一个所谓学术上的影响。那你只要得到这个神的恩典，其他都好办。
哦，
对不对？
那我们这样，小贝花了那么多时间篇幅遇到蒙哥这一座墙一挡，那我刚才讲的那些不就是太俗是？
对，
不
但是太俗是，而且绝对是废话，对。
哎呦，这怎么会是废话呢？对不对？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你再讲，啊，放马过来。
哎，这个问题也跟你刚才讲的是很有关系，
很有关系。嗯，
哎，照你这个理论，要是大家把课本都带回家，就会有好学生哈？
不是说就会有好学生，最起码。他那考试啦，或者说他在各方面，就是说学习跟学习之间的衔接，或者他在准备大考的时候，绝对他的表现会比现在情况好得多。
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
是
现在大家都带圣经回家，很多人圣经上也划线了。
哎呦。
对，你知道我这个问题要问到哪里去？
我这个问题重要。哎，的确，小贝啊，曾经看过，老实讲，这点小贝真的是讲起来憨言呐，
啊。
我呢，我这个家里，我现在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呢，我那个书架上面呢，圣经还真的蛮多本的。
你带这么多本回家，有的画线，有的不画线。
我从来没有在圣经上面画过线呢。
哦，真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哪一本说那一本是我的圣经。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对不对？圣经这样外面包成漂漂亮，可能一个布套，我干嘛？里面那本圣经，哇，黑不溜秋的，这个
对，
好像已经就翻到烂，哇，上面密密麻麻写
很多字，就很惭愧，对吧？
我看到那个很惭愧，因为小贝呢读。经通常手边有就拿一本来翻一翻看一看，然后就丢一边，这样子翻。
对呀，你刚才讲了这么多，对不对？那照这样讲的话，既然大家都有圣经，圣经都带回去，那我们现在应该大家的属灵程度应该很高啊？为什么这个时候有时候又看不出程度来呢？
哎呦，你这讲的真的，我倒是没有联想到这个问题。哎，是啊，哎呀，哎，那这样道理讲，小贝的圣经程度应该蛮差，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线，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啊，你没画线也不带圣经回家，好像程度还可以，至少最近相当有长进，对吧？
对啊，那是因为还能他这样讲，当然就要谢谢蒙哥的提拔咯，对不对？常常跟蒙哥在一起啊。
你不要给我灌迷汤，那个问题还是需要答的。你这个照你那套解释，
这个，你讲这个问题的确我也是觉得很重要，而且我老实讲。我常常看到人家圣经这样几乎是烂的，对不对？画线画那么多，我有一次借他们的圣经来看哈，说实话我找不到我要找的经节，因为就是画太多了，他有些东西能跟着这个牧师查过一次，对不对？写了一些东西之后，下一次跟哪一个传道人又查过一次，你就他就黑漆麻乌，他画的那个线已经，因为你知道那个字又小。已经快要盖住原来的字啊，我找不到。
你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你读过这句话没有？
有啊，
就是啊。
还有说读书的时候多身体疲倦了，
对啊，你看我们刚刚网上有一个留言啊，这位弟兄看起来应该是弟兄啊，就是很令人觉得心疼。一方面我们非常非常欣赏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会把他自己啊最隐秘的事情，他会写在网上。
要不要把他念一下？因为我觉得他的文章写得蛮好的。
他能够把自己这样坦诚的跟我们沟通，他认为我们有答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答案。但是呢，这里面也好像给我们看见一个问题，是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是有点关系的啊。就是许多的教材教法，甚至包括小贝所提出来这个很有价值的建议，把课本拿回家，好好的读，好好的划线，让课本成为你孩子自己的，这真的是值得一试。但是同样，若没有神的恩典，无论这些方法多么有道理，却不一定能够保证他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他这个题目很长，他说漂流在撒旦的地球世界与神的国之间。那漂流的是谁？漂流的是他。
他在漂流。
他是一个基督徒。
是。
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正处于人生的低谷。 漂流在污欲纵横的世界与圣洁的神之间。
嗯，
啊，那这个我相信可能有不少的中国的可能年轻的弟兄尤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因为你假如到中国的中文的网站上去看，
是
你就会发现这东西实在是很麻烦。
对，
我们就不说别的，你拿休斯顿的报纸，不管是以前的 Houston Post 还是今天的 Houston Chronicle、
嗯、
你拿一个美国的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当然它也报道一些奇奇怪怪的新闻，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些美国正派的报纸上你找不太到这种东西的，
是，
但是中文的报纸往往就不管是它的广告啊或者它里面的有的内容就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恶心，非常的低俗。
是的，
你到中国的网页上去看
更可怕，
真是非常非常可怕。这边是新闻，一转弯就已经是这种什么美女图就在那儿了。
是的，
所以这个弟兄讲的，他处于人生的低谷，实际上不是你处于人生的低谷，而是你所在活的那个社会，中国人处在一个很低的低谷里面。
嗯，
中国人很像这个新奥尔良这个发大水的时候，一面看的是阳光普照，晴空万里，甚至连一片乌云都没有，真是情势一片大好啊！天上飞的都是高科技的直升机，可是底下到处都是污水，没办法过日子。
嗯，
你不可能到哪个地方去是不被弄脏不被弄湿的。
对
啊，好不容易从自家的屋顶上被救起来，也上了直升机，他把你放在一个照说是应该更有希望的环境，结果到了新奥尔良的体育场什么都没有，更是无法无天，简直就差点没把命送在里边，到处物欲横流，几乎找不到一块干净地方了，没有真真正正的出路能够重新再把你对人生的热情点燃起来。我们是被摆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从前圣经里面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嗯、
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做罗德，他搬着搬着一不小心搬到索多玛去了。
嗯，
最后显然很可能他每天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他只有一个人跑到城门口去做。为什么？里面太污秽了、
嗯、
太可怕了。
是，
是不是？所以他到那天看到两个陌生人走进来，他马上到前面去掰在他们面前说，哎呀，请你到我们家来住。
嗯，比较安全。
这个城不能住的。就是即或如此、嗯、这两个人一进了他家，全城的那些同性恋的人像疯子一样就来要这两个男人。
是。
对不对？那、
嗯、
这个弟兄讲的很生动，他说，我曾为自己的无力和困境祷告，而这祷告的结果是一片寂静啊！我无从知晓人生的方向，无从知晓神的引导，我常常迷失方向，失去对人生标杆希望的追求，尽管我清楚的知道我当跟从神，顺从神的安排，但我又觉得这条路好难，这条路好苦。也就是说，我明明知罪却偏偏常常犯罪，我想随从自己的私欲，随从自我放纵。他说，但我又不能，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活着真是苦。
只因我想行的善我当行，可却不行，我不想做的恶我不能做，却偏偏去做。嗯，诶，这他直接就把保罗讲的话翻译一次嘛。所以这一位弟兄或者是姊妹，我想应该是弟兄，会这样讲，应该是弟兄。
对，显然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可能也是在圣经上划线的人，可是他却仍然在一个很深的问题里面。他接着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而行出来则由不得我，而每当立志为善之时，便有一个恶与我同在了。是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保罗的坦言再一次印证在我身上，保罗能够去感谢主，基督救他脱离这死，但是我面临的是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我听得到只能成为道理，我的神也没听我的祷告，我又知我们本不晓得应当祷告，只是圣灵应该是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但我现在依旧在漂流之中，我真不知道如何去行，更不知道神要将如何对待我。
哎呀，讲得非常的透彻啊，很多人的确是啊，在这个痛苦当中啊。
然后他说了，我不能说我现在是在向神发怨言，但实际上我是在发怨言。人有的时候很真实，有的时候很虚伪，我期待着改变眼前的一切，期待着不再继续漂流，求神怜悯。然后他就信就停在这个地方了。
是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封信在今天这个题目里面提出来？
我正要问。嗯，
这个弟兄显然是圣经带回家，他也当教科书这么读的。
哦，他因为听起来的话他的确还读得不错，最起码罗马书是一定有看过的。嗯，
对。那为什么像他讲呢？道理归道理，实际归实际， 保罗说基督能够救他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可是他却说我没有办法脱离。
对呀、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其实大家都很困惑，对不对？有人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他整个人生就改变了，对不对？因为他、我看他也没有比我认真啊，我也每个礼拜来啊，我也每个礼拜听啊，问祷告会，
对,、啊、
对不对？哎，这个什么团契我也都参加，我也跟你们小组去唱歌，对不对？
是啦、
啊，敬拜赞美，我每一样不缺啊，没有一样缺的。
所以我们就再讲下去，小贝就不能竞选总统了
啊？为什么？
我是说，不是像你讲，把课本带回家画画线，用点心。成绩就会好，好像刚才这个弟兄这个情况，显然你这条不行啊。
哎，对呀、啊，这条路不能这样走。
那怎么办呢？
嗯，那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哎，真的还假的？我们
真的吗？
这在高潮的时候，对不对？
嗯。
那你这样子，你这样又给他卖一个关子，那害我前面那些讲的又都是废话，对不对？其实小贝个人觉得，你要是有希拉蕊的电话，请你就直接的告诉他，只要10%的教育经费，嗯，马上可以改观。嗯、
这位听众朋友，他在寻找的答案可能实际上离他非常非常的近，只是当他在读他的圣经的时候，他有一些最最基本的字词没有弄懂，他不太晓得当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功用，是什么意思，以至于。同样的话，同样的道理，在同样的境况里面，保罗借着圣灵就能够出来，就能够感谢他的主，这个弟兄却不能。
对呀、啊，这弟兄听起来同样讲同样的一段话，为什么听起来这么样的绝望？
对，
嗯，
那是神偏心，是神没有向他显现，是神没有救他出来，还是因为他虽然也接受也同意保罗的观察，可是他对这整个的观察上面有一个相当基本的偏差，他如果能够把那几个偏差修正一下的话呢，也许能够对他有相当大的帮助。
哦，我知道，就像小贝第一次拿到这种直行式的这个课本啊，由上往下读，
点头点头圣经就是了，
对，点头圣经要画线，到底是画在他的右边还是
左边？哦，这个问题好。
嗯，可能呢，这位弟兄可能就是，例如说该画右边，就是你把它画到左边去了，所以你虽然这边拼命画，但是你好像没有真正这个画没有真真正正到你的心里去哦。
这个问题显然你一读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反过来讲，耶稣基督来正式解决这样的问题，尤其你已经信主了，你实际上没有理由在这么深的问题里面。
嗯、对的，听起来不要这么绝望。嗯，
这不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的小舅啊，他3岁就来美国了。
是。
那有一天呢，啊，他那时候还小，可是小男孩嘛，他爸会教他做事儿。
是。
他爸爸给他一个球，我不晓得是一个篮球或者是橄榄球。他说呢，你去把这个球打气，要打到是13磅还是多少磅，我不记得那个数字了。好，这个小男孩呢也很乖，他就去打气。然后过了一阵子，他回来跟他爸爸讲说，爸爸，我怎么打都打不到这个磅数啊。
嗯，
他爸爸说，怎么会呢？你怎么弄的？所以我这个小舅就给他爸爸看他怎么弄的。他去打气，打好了之后，你当然需要看看你这个到底是几磅，对不对？他就拿到磅秤上去称。
嗯，
他爸爸所说的那个磅啊，是压力的磅
哦，
他在说的磅呢是重量的磅
哦，
怎么就斗不到一块了？
哦，那当然了，你这个重一个球13磅，那是保龄球啊，嗯，
对呀、啊，它不是篮球，你打再多的气，
啊、
它不会增加它的重量，对、
啊、
对对，
是啊，嗯、
那你可能觉得这两件事情没有关系，可是这位弟兄他根本的问题其实在这些事情上
哦，他的衡量的这个方法错误掉就对了，
也不能讲的这么简单，但是基本上他有一些东西没有读对。
那我们
有些东西没看明白，
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就已经到新台去，那我们新台是不是礼拜几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哎，我们明天就可以开始回答了，因为明天是科学新知啊。
哦，明天
这种东西我一再的说，这个读圣经是100%要摆在科学新知里面来分析的。
嗯，哎呦，读圣经那这样子，小贝也就没有办法再奉陪蒙哥了。嗯，所
以
蒙哥就、
啊、明天这个最后一次这个科学新知，我们就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全部举双手赞成。明天我们留在1180台这个，在搬到1320台之前，最后一次科学新知就请小贝兄来讲科学新知。
哦，总算要派正台之宝。
对呀、啊，明天1180最后一个礼拜三，对不对？
1180最后一个礼拜三，科学新知、嗯、好，我陪你上。嗯，
那同时我也想请听众朋友，尤其你假如也在类似的问题里边， 请你仔细的去想一想，这到底怎么回事？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做基督徒，做主的门徒，不可能这么困难。这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来拯救我们的，不是来开我们玩笑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会屡次跌在水里，屡次跌在火里，好像没有得救的人一样呢？这个圣灵在我的心里只是加强了我的内疚，加强了我的自责吗？不可能是这样，那不是圣经里面所形容所说的一个福音。那为什么我会陷在这样一个状况里，久久难以自拔呢？这个这么复杂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像小贝说的，可能在一个很简单的关键上，要是能够改变一下，就能扳回所有的局面呢？尽管我们其实在世外桃源里面已经谈过好多次，但是明天让我们再来用一次节目时间谈这个重要又切身的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